We are going to study Acts chapter 2, verses 29 to 36. Peter's first preaching to the crowd begins from Acts chapter 2, verse 14. 今天的讲道命为
彼得的讲道。彼得的第一次讲道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四节开始，他生动地讲解了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先知约珥的预言，向困惑的人群解释说，五旬节那天的超自然现象无非是约珥预言的应验。因为他见证圣经的话得以应验，这些只是他的讲道要点的引言。我认为这很有趣，人们因为那天所见所闻感到困惑。从传道人的角度来看，这为彼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谈论神迹、属灵恩典、圣灵的工作，或确立他作为传道人的权威。因为人们那天所看到和所听到的都是非凡的事件，他本可以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并建立一个庞大的事工，让人们跟随他。这就是今天许多人会做的，但是那不是彼得和他其他使徒所做的。约珥预言的应验只是对他想传达给人们的主要信息的引言。彼得的主要信息不是有关当天五旬节所发生的非凡事件，而是用那来做他主要信息的引言。在讲到的时候，先会有一个引言，然后有要点重复地带出信息的主题，以便听众更好地理解和明白。如果约珥的预言是引言，那么彼得的第一个要点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所说的，耶稣是父，通过异能启示神迹证明他是弥赛亚。历史上有很多假的弥赛亚，他们都不能证明自己是弥赛亚，这一点可以从耶稣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所说的话中考察。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到五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跛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第三节中，约翰在问耶稣是否是弥赛亚。耶稣通过向约翰的门徒讲述他所行的神迹来回答约翰的问题。那些是弥赛亚的标志。有些人错误理解，认为我们应该能够像耶稣一样行奇能异事和神迹，但是我们绝不能不知道耶稣行神迹的原因。那些神迹是弥赛亚的标志，用以展现和证明耶稣是他子民一直在等候的弥赛亚。 当耶稣的当约翰的门徒向约翰传达耶稣的回答的时候，约翰一定能理解了这个答案的含义。耶稣超自然的工作是弥赛亚的标志。我们不再需要弥赛亚的标志来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使徒们在使徒行时代时能够行异能和奇事，如马可福音第16章19到20节这样的说过。马可福音第16章第19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事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些非凡的事件是为了支持和建立使徒的传道事工，以建立基督教会。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到12节，我们这样的读到。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赞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哥林多人对保罗使徒的身份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些挑战，保罗告诉他们，他已经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那时正在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时候，圣灵认证使徒，使他们能够行使徒的异能。然而我们不需要做相同的事情了。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中教会领袖的资格的时候，并没有要求这些领袖需要行异能、神迹和奇事。彼得非常清楚地指出，耶稣是他第一个讲到的要点。耶稣是犹太人所认识的，因为他在他们当中，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神所认可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他失败或软弱的标志，而是神的智慧，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耶稣被捕和钉十字架是神允许的，最终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原不能被扣紧，死亡无法永远扣紧他。彼得指出，圣经预言了他的复活，大卫在诗篇中宣告了他的复活。使徒行传二章22到28节中，彼得的第一个要点都是基督。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要点，使徒行传第二章29到36节，我们将会发现第二点也都是有关基督。我们将可以看到耶稣是圣经预言的应验。 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29章到31节，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9到31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将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我们今天将仔细的研究这几段经节。每当彼得想要强调他的观点的时候，他都以弟兄们开头，在第37节中也会再次出现，这是因为他们正是应该听他讲道的人，弟兄们都是应该听他讲道的人。首先呢，彼得说大卫是犹太人心中有权威的人物，所以通过引用大卫的话，彼得能够在犹太人心中树立他讲道的可信度。彼得以两个称谓称呼大卫，第一就是先祖大卫。先祖是指家族的领袖、祖先或支派的创始人。在新约中，这个称谓的单数形式只用于称呼两个人，而复数的形式用于称呼雅各的12个儿子。单数形式先祖大卫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9，以及单数形式先祖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第7章第4节，以及复数形式的先祖称呼雅各的12个儿子，即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8到9节。以善和雅各也被称为先祖，但是例子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马可福音4章，这不是圣经正典一部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先祖，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从他而出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因此亚伯拉罕是祖先，是家庭领袖。但是大卫呢？但是大卫呢，他是犹太支派里的一个人，也是许多以色列人之一。但是从彼得的讲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他那一个时代，犹太人认同大卫是他们的祖先先祖。有意思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中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一节经文中只提到两个名字，就是既是亚伯拉罕和大卫。亚伯兰的意思是尊敬的父，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或众人之父。亚伯拉罕不是亚当那样是全人类的父，但是他是犹太人的父，而且他是所有信徒的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多国之父。因此当犹太人尊重亚伯拉罕为父时，他们还是应该知道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多国之父。那么大卫在什么意义上是犹太人的先祖呢？彼得时代的犹太人如何尊敬他为先祖呢？这个答案在于神与他立的约，有关即将来的万王之王弥赛亚。神挑选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建立以色列国，神也挑选大卫建立一个弥赛亚国。 弥赛亚将从大卫的后裔而出来，在这方面大卫是犹太人以及信徒的先祖。让我们看一看第三十节的后半段是这样的解释，大卫之约，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是一位先祖，或者是一个朝代的创始人，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因此大卫是弥赛亚王国的先祖。犹太人正等待弥赛亚的降临的新时代新王国，弥赛亚来到他的子民当中，但由于他们内心的黑暗，他们并不接受他。彼得要提醒他们，大卫是先祖，从而使他们想起弥赛亚和弥赛亚国度的应许。彼得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他们对弥赛亚的期盼，通过称大卫为先祖，彼得要提醒他们有关弥赛亚的国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还说大卫是先祖，让我们再一次阅读第三十到三十一节。第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Amen。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位先知，三十一节是他所说的话，这也难怪新约中引用了许多大卫的诗篇，用以证明弥赛亚已经降临，应验旧约中的弥赛亚预言。大卫在诗篇中所写的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想法或他的感情，还有他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包括基督的复活。彼得提醒犹太人大卫作为先知所说的话，让我们仔细地看看三十到三十一节，我们将看到三个词。这三个词既是晓得看明，这三个词是既是晓得看明，既是先知。大卫不是代表自己说话，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因此他作为先知所说的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神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的话来解释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能够确定大卫不是在谈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亡和自己的复活。为了在听众心中树立自己的信息，彼得在第29节对大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彼得强调大卫死了，大卫也埋葬了，并且大卫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他们当中。所以大卫死了埋葬了，他的坟墓也还在他们那里，因此大卫谈论的复活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复活，他的坟墓今日还在，他大卫所预言将来来大卫预言的既是将来临的弥赛亚的复活。 彼得知道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就在这里重申，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知道神必会履行这个约，因为神曾经向大卫启示，而神是不可以不能说谎的。大卫知道弥赛亚基督将从他的后裔中而出，因此这位弥赛亚或基督将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知道他的国度将由基督大卫之子永远的建立，基督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换句话说，基督就是王。遇见了基督的复活，他为此预言。让我们再一次阅读第31节哦。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在这里彼得的讲道说到，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哦。这是诗篇第16章第8到11节，这是引述诗篇第16章第8到11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一直地引述旧约来在他讲道中一直引述旧约哦。让我们读一下诗篇第16章第8到11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边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段话被引用于《使徒行传》2:25-27。我们之前考察过了，我们从中学到的是，大卫看到了基督将来的复活，并预言了此事。我的意思是，早在1000多年前就预言了。令我惊讶的是，彼得的讲道是对圣经的讲解，讲解旧约为耶稣做见证。彼得用圣经证明了耶稣的复活是符合圣经的。其次，大卫谈到了耶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2:32中非常的清楚的传达了这个大卫的预言，他的预言已经在耶稣里应验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将应许的弥赛亚确定为这耶稣，他告诉听众耶稣的名字，并通过强调这耶稣消除了任何疑问或不确定性哦。彼得说，我正在向你们说到的是这耶稣。彼得还澄清说，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复活是他的讲道的关键。他还强调这是神的工作。彼得说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使徒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这也是一个要点。他不断地说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使徒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因此他们的讲道的中心，他们讲道的中心也只有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不是神话，是有见证人的。他们在不友好的人群面前做见证，犹太人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只发生在五十多天前哦，在这讲到的五十多天前哦。彼得对这些罪恶的人群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地方许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哦。彼得反驳并揭露了犹太领袖人在人民当中散布的谎言哦，即是耶稣的门徒从坟墓中偷走了他的身体，并复制了他复活的谣言哦。所以彼得他反驳了这个谣言。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当天的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哦。彼得说的都是，彼得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哦，这与犹太领袖直接对抗哦，这也难怪他们被捕并带到公会前被审问，他们遭到殴打监禁和威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大胆的宣教哦。彼得和他的使徒的传道的事工不是为别的，而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哦。到了目前为止，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彼得并没有偏离他讲到的中心主题哦，其实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哦。彼得说自己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之后，他还见证了耶稣当下的状态和地位哦。首先，耶稣被高举了，在第33节中，我们读到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耶稣被高举的尊贵和荣耀，耶稣不再是耶稣不再是降卑的状况哦。第33节一开始，既然是前面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话的总的结论哦，因此从以下的经文是耶稣的复活的结论。如果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不完整的。有两句话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两个巨大影响哦，他们正是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因此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一个大影响就是耶稣在神的右边，这告诉我们他的身体在升天时完全得了荣耀，耶稣在天上。 第二个是被神的右手高举，这句话是指他的全能和威严。第二个重大的影响是他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三位一体，父将圣灵赐给了子。就如耶稣基督就如耶稣之前所告诉门徒的那样，他要回到父那里后，圣灵就会来。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约翰福音第15章第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阿们。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已经在五旬节当天应许了，这保惠师就是圣灵，耶稣将差圣灵来，从父那里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将从父那里差着保惠师来，这圣灵来为他做见证。而且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啊，第26节的第后半段啊，就是这圣灵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啊。约翰福音第16章第7节，约翰福音第16章第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阿们。这就是在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事，耶稣被升上天，保惠师圣灵就被差下来，照这个应许，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在五旬节那天，他们看见听见圣灵的降临，他们并没有亲眼看见圣灵，而是圣灵的降临受到圣灵降临的影响。大卫高举耶稣，使徒行传第二章34到35节，我们这样的读到，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尽管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能够在34节中谈到天上的景象，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大卫在这里说预言。彼得也引用了诗篇第110，虽然这诗篇第110只有七节经文，但是它是新约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文哦，能够在马太福音22章44 26 64，马可福音第12章36 1462，路加福音第20章42到43节，22章69节，以及使徒行传、希伯来书、马可福音、约翰福音、罗马福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希伯来书都引用了这诗篇第110哦。在新约中只提及诗篇的第一和第四节哦， 彼得声明大卫是这诗篇的作者，诗篇第110第一节我们这样读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有两个也就是我们在能看到这里看到耶和华和主哦。在这诗篇第十到诗篇在诗篇第110中，耶和华对大卫的主说话哦，因此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有些解经家为这里的我主是指大卫或者是所罗门哦，但是我完全想不到这个可能性，因为大卫是说我主哦，大卫又怎么能知道在天上有这样的对话呢？我们只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卫是先知，他在说预言哦。大卫的主的住所必是天上，因为天上是神坐宝座的地方。大卫的主座在神的右边，不应该被理解为天空上的接近哦，而应理解为大卫的主不同寻常的地位，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右边通常被视为荣耀特权或优先的地位哦。因此在旧约中，耶和华的右边这个表达强调了他的威严和强调了这个大卫主的威严和能力哦。神要将大卫的主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哦，做脚凳的隐喻最有可能来自古老的近东风俗，一位胜利的王将脚踏在被征服的敌人的景象上。诗篇第110第一节有时间的介绍，等我这个词表示那事情还未发生哦，表示诗篇第110第一节中的时间的事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哦。这告诉我们诗篇第111第110第一节是将来弥赛亚王国将会发生的事情哦。因此弥赛亚坐在我父因此弥赛亚坐在父的右边，等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哦。让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6节。马太福音第22章第41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诗篇第110第一节的含义哦。马太福音第22节41到46节，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6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篇第110第一节的含义。第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在回答了犹太领袖向他提出的几个问题之后，耶稣问他们关于弥赛亚的身份。犹太领袖承认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耶稣引用了诗篇第110第一节，并问犹太领袖大卫怎么称他的子孙为主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犹太领袖原本可以以多种的方式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可以否认这段经文与耶与所以他们可以否认这段经文与弥赛亚有关，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如果他们理解我主是大卫、所罗门或历史上的王，那么他们可以这样说，但他们却没有。相反的，他们的默认论，相反的，他们的沉默承认了耶稣的观点。大卫在诗篇第110第一节中有说有关他的主弥赛亚的预言。大卫认识到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尽管是他的后裔，却高于他本身。耶稣和犹太领袖一致认为耶稣和犹太领袖一致地认为诗篇第110第一节是关于弥赛亚的直接预言。耶稣是弥赛亚，大卫的主。耶稣不仅是大卫的弥赛亚，还是大卫的主。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第2章36节的后半段中，彼得宣称耶稣既是主又是基督。换句话说，彼得向犹太人传讲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耶稣是彼得讲道中的中心。我们还需要考察另一段经文，诗篇第132第11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使徒行传第2章第30节提到了这节经文，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在诗篇第110第一节中，坐在神的右边与使徒行传第2章30和诗篇132章第11节中立一位大卫的后裔坐在他宝座上的应许是同等的。让我引述罗伯孙的话，罗伯孙恰当地说，很难想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让彼得更明确表达耶稣基督的当前高举应许了神对大卫的应许，即他的后代将成为以色列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是大卫的后裔，耶稣也确实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从旧约和新约的角度来看，大卫的宝座都被认同是神的宝座。使徒行传第2章第30和34节说了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应验了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耶稣他升到天上，在神的右边。这也与撒母耳记下第7章12到16有关哦。我要大家读《撒母耳记下》第7到12，第七，对不起，让我们大家读《撒母耳记下》第7章12到16节哦，因为这里是主要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哦。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但《撒母耳记下》第7章12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 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树立，你的国位也必定直到永远。在这里部分提到大卫的子孙，就是所罗门，但是也提到了弥赛亚。我们刚刚读到了，这是被称为大卫之约。在这约的关键是，神在大卫的后裔中将兴起一个儿子，神将使他的国度永远树立哦。大卫彼得通过讲传讲大卫和他的约，大胆地宣告了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耶稣应许了大卫之约哦。诗篇第132:11和诗篇第110第一节展示了神向大卫所立的应许，即大卫的国将永远树立哦。因此这两个诗篇都在谈论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哦，直接的应验了大卫之约。彼得还指控犹太听众杀害了这人，彼得提醒听众他们的罪哦。彼得高举耶稣哦，彼得说自己和他的使徒只是耶稣的见证人哦。使徒行传第2:34-35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哦。彼得解释大卫的诗篇是指弥赛亚，以此来见证耶稣高过大卫。大卫不是说自己，而是说耶稣哦，他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哦。耶稣的高举是肯定的，因为大卫在诗篇第110第一节中说了，大卫死了，正像所有的人一样都会死，他的身体并没有复活升到天，但大卫却传达了天上的话，仿佛在天上看到目睹了这一切。读新传第2:36，我们这样读到，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是彼得的信息的重点哦。到了目前为止，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向听众清楚表明的传达这一点哦。彼得提到了 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提到基督死了，彼得但是最后彼得也提到了耶稣复活了，但是主要的重点就是主耶稣已经被立为主了。所以这是彼得的重要信息啊，到目前为止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向听众清楚的表达这一点哦。彼得用大卫的预言来证明主耶稣就是救主。我认为从使徒的讲道中，我们至少可以学到两个教训哦，就是从头到尾彼得都是以主耶稣基督彼得都是主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哦。即使在五旬节那天也没有重复的强调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哦，尽管这些都是壮观而超自然的事件哦，只有主耶稣的名被反复的提及和高举哦，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中心的见证人哦。即便彼得能够反复的强调说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件神迹来是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哦，但彼得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反复的提及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并且高举主耶稣基督哦。彼得确实是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哦。彼得讲到彼得讲解圣经哦，他的讲道彼得的讲道充满了圣经的内容哦，他引用了圣经并加以解释以证明，并用圣经的权威来传达他的信息哦，他真正的理解圣经哦，他并没有要求特别，他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使徒恩典来证明他所讲的哦，他并没有用使徒的恩典来证明他所讲的，而是通过圣经哦。使徒的讲道是以耶稣为中心，传讲耶稣的死、复活和高举哦。如果我们今天想建立一个使徒的教会的话，那这正是我们需要所做的事哦。这就是他们当时讲到的中心哦，就是传讲耶稣的死、复活和高举哦。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在听着讲道的时候，在听着讲道主要的信息，也就是要记得耶稣基督的死、复活、高举哦。
grace of Jesus Christ. Dear gracious Lord, we desire to imitate them. And we desire to be the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disciples. Help us to be faithful witnesses of Jesus and preserve our church in such a way.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